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黄宇健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9年12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需要移民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10月初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各省的人口数字，爱德华王子岛 PEI 跑赢全国，连续第二年人口增长率超过 2%， 今年以 2.2% 成为全国之冠。事实上 ,PEI 去年增加的人口主要是来自移民。移民成为解决该省人口老化的方法，亦都舒缓了劳工短缺的问题。截至今年7月，加拿大全国人口是3760万，年增长率是 1.4%。这个是加拿大30年来最高的增长率，亦都是同期七大工业国之冠。在这个增加的53万人口之中，31万是移民。今年加拿大将会接纳30万移民，预计2021年会增加至35万人，三年内迎接100万移民。从经济学数据来看，加拿大的确需要移民。加拿大的出生率由1971年的每名女性生育 2.1 个儿童降至现今的 1.5 个，但另一方面，国民平均寿命延长，百岁老人自2001年以来已经增加了3倍，全国共有10000人，他们收取退休福利的年数说不定比供款期还要长。人口老化不可逆转，估计至到2040年的时候，65岁或者以上的人口将会由现时的 17% 增加至 25%。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估计，现时加拿大的在职人士和退休人士的比例是4:1。到到2035年，当500万加拿大婴儿潮的一族准备退休的时候，这个比例将下降到到2:1。这样意味着只有2名在职人士供养1名退休人士。当更多人更长期地领取退休福利，而另一方面少了人工作纳税的时候，产生的冲击不言而喻。结果只有2个。在职人士需要缴纳更多的税为退休计划供款，又或者减少退休人士领取的福利金。而加拿大政府在有关移民政策的网页上面亦不讳言，我们需要移民去支持日渐老化的社会。此外，一个老化的社会亦会为医疗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，一方面更少人纳税支持医疗开支，另一方面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医疗护理，此消彼长，影响深远。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在他的报告 Canada 2040 No Immigration vs More Immigration 中估计，缩减移民数字最终会增加医疗开支的比例。报告假设直至2040年每年以 0.82% 总人口计接收移民的时候，医疗开支将占省收入的 42.6%， 但如果以 1% 接收移民的话，医疗开支所占的比例则会是 39.2%， 省下数以10亿计的开支。报告更指出，一个医疗开支太高的国家并不受企业投资者的欢迎。现时加拿大吸纳的移民超过80%是在45岁以下，他们加入就业市场，支撑了医疗制度、公共养老系统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的运作。除了维持国内的社会需求，加拿大更需要人力去促进经济增长。据估计，在未来20年将会有超过1300万的人退休离职，但只有1180万的人完成学业加入就业市场。根据加拿大咨议局2019年的报告 Can't go it alone, Immigration is key to Canada's growth strategy。假如加拿大在未来20年不接受任何移民的话，在2040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下降 1.1%。如果一直维持在 1% 的移民率， GDP 将会徘徊在 1.7% 至 2% 之间。另一方面，移民亦增加了加拿大在各行各业的竞争力。现时加拿大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 34% 是在国外出生， 40% 的电脑程式员， 41% 的工程师， 50% 的化学家， 36% 的药剂师和家庭医生， 39% 的牙医， 27% 的注册护士， 25% 从事艺术创意行业的人才都是国外出生的移民。去年七大工业国中，意大利和日本的人口增长敬佩而勃直，不但没有增长，更录得负数，人口分别减少了 0.2%。 日本已经连续八年出现负增长，人口不断萎缩，65岁以上的总人口占 27.7%， 成为超老化国家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将人口老化和朝鮮危機並列為兩大國難，加拿大若果不想步日本後塵，移民政策絕不能輕視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號角月報》2019年12月號，題目是《加拿大需要移民》，撰文的是陳少玲，我是黃宇堅，多謝你對《號角月報》聆聽版的支持。